弟兄姊妹晚上平安。我们在上一讲当中特别提到，传扬福音是敬拜上帝的一部分，就像教导真理、团契牧养、为主做见证、传扬福音，都是一个人敬拜神的一部分。我们如何来到主的面前为他传扬福音呢？我们自己首先是福音的受益者，对不对？我们是蒙了这个福音拯救的。因此，一个蒙了福音拯救的人，也应该把这一个拯救自己的福音分享给其他人。福音的意思是好消息，对不对？令人欢欣的、鼓舞的、欢喜的好消息。如果我们有一个好消息，其实呢，按照一个自然的本性的状态，就是我们愿意跟人分享好消息，对不对？这就意味着，如果我们常常不分享的话，我们自己觉得这个好消息不够好，所以我们才分享的少。所以呢，传扬福音与基督徒的信仰生活密不可分，有三点密不可分。首先，第一，传扬福音是神的命令。哦，你知道，一旦说是神的命令，这就意味着每一位基督徒都该遵守，对不对？主耶稣呼召我们一起为福音做见证，在约翰福音20章21节，经文记载说，耶稣又对他们说，请注意，这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，把教会托付给使徒们，又对他们说什么呢？愿你们平安，父怎样差遣了我，我也照样差遣你们。各位，父差遣耶稣基督，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福音的起头，对不对？道成肉身嘛。父差遣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地上，这个叫福音的起头。耶稣有没有遵行父的命令？耶稣不打一丝一毫折扣的遵行了父的命令，道成肉身，钉死十字架，在地上做成了这恩惠的福音，对不对？他首先说父怎样差遣我们，接下来后半句说我也怎么样照样差遣你们，什么意思？父差遣主基督做成了福音，主基督差遣我们去传扬这个福音，这个是一脉相承的一件事，因为他中间用了一个词叫照样。各位，你第一次发现传扬福音这么的伟大，对不对？原来是与父同工，与主基督同工的一件事。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也对门徒说，父怎样差遣我，你们看我行的这些神迹奇事，瞎子看见，瘸子行走，大麻风洁净，对不对？父，主耶稣怎么说？我所行的你们也要行，并且要行比这更大的事。在整个上下文当中，你知道耶稣所行的是什么？无论是透过神迹，透过教导，透过怜悯，透过呼召罪人，归根结底耶稣所行的就是把福音带给在罪恶、死亡、咒诅的坏消息当中的人，对不对？把这个好消息带给他们。耶稣说，我所行的你们也要行，而我们也要行的就是把这个好消息依然带给这个黑暗的世界。那关于传扬福音最著名的一段经文，大概就是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。主耶稣说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什么意思？不是坐在这里等别人来，是去。去干什么呢？使万民，不是仅仅使你的家人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不是做你的门徒，是做主的门徒。意思是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，对不对？那具体怎么去使人做主的门徒呢？耶稣讲了两点，第一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很明显这是教会的圣礼，对不对？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 遵守，很明显这是讲道，对不对？当我们讲道的时候，按着主的教导去讲道的时候，按着主的名去施洗的时候，施洗表达的是脱离这个世界，归向耶稣基督，对不对？然后主说，我就怎么样，与你们同在。哎，各位，我经常听很多弟兄姊妹说，我感受不到主的同在，我感觉到不到主的爱，我感觉不到主的恩典。发现原因了吗？经文说，你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主就与你同在呀？去使万民做门徒，施洗教训的时候，我就与你们同在。这里的你们不是指的一个人哦，是指的谁啊？是指的当时的十二使徒，当然后续就是指的普天下的教会，对不对？换句话说，这个不是一个人干的事儿，你们指向的是教会要承担大使命。但教会去承担大使命的时候，就有不同的人去做不同的事儿，对不对？然后直到什么时候呢？直到世界的末了。各位，你传扬福音是指向世界的末了的。是的，传扬福音这件事本身指向了一个世界的末了。为啥我们要去传福音？因为这个世界是黑暗的，是堕落的，是在罪恶死亡的权下的，是要被审判的。主赐给我们这一个好消息，要把这一个坏消息的世界，把好消息带给他们。这个世界是有末了的，这指向永恒，对吧？所以这个传扬福音的使命是神的命令。这里的你们当然就是历史历代的所有的基督徒。第一，传扬福音是神的命令。第二，传扬福音是对神恩典的回应。既然神有命令了，对吧？圣经指出，传扬福音啊，是对神救恩的正常回应。哎，我为什么加了一个正常这个字？意思是按理来讲，正常情况下，我们蒙受了主的恩典，就应该把这个恩典传扬出来，见证主的恩典，这就叫正常回应，对不对？你有没有发现，很多时候我们蒙受了主的恩典，我们的回应其实是不太正常的，我们自己把它藏起来了，对吧？在这个角度来讲，是不是我们中间很多人都是一千两的？就是我们把它藏起来了。主赐给我们的恩赐资源、好消息、恩典，其实是需要被传扬的。因为我们都蒙了主基督宝血的拯救，这是不是一个基础？这个基础是牢不可破的，对吧？没有人能够夺走的。既然有了这个基础，就应该带着喜乐来敬拜和传扬这个好消息。我为你们读两节经文，诗篇116篇12到14节这样说，世人说，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。哎，各位，你是不是有的时候也在想，哇，我蒙的恩典太大了，主的恩太大了，那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呢？他讲了两种回应这个恩典的方式。第一，我要举起救恩的杯，称扬耶和华的名。什么意思？这个叫敬拜嘛，赞美敬拜神，赞美敬拜神的名，就是回应他救恩的方式，对不对？但别忘了，还有第二种，我要在他众民面前向耶和华还我的愿。什么在叫做在众民面前？就是把神的恩典传扬给众民，直到就是传扬的给众民，让众民来明白。你看见了两种回应，对不对？第一，敬拜赞美神的名；第二，把神的恩传扬给众民听。你有没有发现，我们常常对神的恩典的回应其实是不太正常的？ 我们对神的恩典的回应，通常我请大家来思考好不好，我们回应神恩典的具体的方式通常是什么？你一定找几个具体的方式来回应，对不对？当你不够具体的时候，你一定是一个忘恩的人嘛。就是蒙了神的恩典，你回应的方式就是哎，高兴几天，你发现没有？蒙了神的恩典，我们回应的方式就是高兴几天，自己心里偷着乐，别人来到我们面前还不知道我们乐什么，但自己高兴几天，这个是蒙了神的恩典的这个内心的反应嘛。当然这个也本身美好，塑造我们的生命，栽培我们，让我们心里喜乐，很好，但除了这个就没有了，对不对？你不得来敬拜赞美神吗？你不得来奉献服侍神吗？你不得来传扬见证神吗？对不对？各位，我都说了三点了，对吧？敬拜赞美神，回应神的恩典，在自己心里偷着乐之外，要敬拜赞美神，要奉献服侍神，要传扬见证神，这些其实都是回应恩典的方式。所以传扬福音是对神恩典的回应。第三，传扬福音是神的命令，传扬福音是对神恩典的回应。第三，传扬福音是基督徒的责任。各位，什么叫责任？责任的意思就是这个事情跟你的身份连在一起的，你是这个身份就有这个责任。作为神的百姓，我们当然需要借着我们的言语和生活向身边的人见证主基督，传扬福音的信息，使身边的人得着祝福。请注意，这个是你我的责任。提到责任，就是指的没有人可以逃避的。我知道有些基督徒会认为说，传福音这个活呢，是一个特别的恩赐，只有那些有特别恩赐的人，比如说教会的牧师、传道人，才能去传福音。真有很多基督徒是这样认为的，其实并非如此。虽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要去做传道人，但神却呼召了所有的基督徒成为基督的见证人。是的，成为基督的见证人是所有基督徒的呼召。彼得前书二章九节，我来为你读这些经文，这些经文也可以告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传扬福音的责任。他说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。有没有说只有牧师长老是君尊的祭司、圣洁的国度、属神的子民？没有吧？是这里指的你们，是指所有基督徒，对不对？那既然你成为这样的族类、祭司、国度、子民，有一个目的，请注意哦，经文非常明显是一个目的性的词，叫做要教。什么叫要教？成为这样的身份就一定有这个目的，要叫你们宣扬。什么叫宣扬？就是传嘛，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宣扬谁啊？宣扬耶稣基督。换句话说呢，根据这节经文，神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这是恩典的事实，对不对？这个事实就必然带出了一个责任，就好像硬币的正反两面一样，就是对着这个即将灭亡的、黑暗的、被罪奴役的世界去宣扬耶稣基督的美德。他的美德是什么呀？他的美德就是他自己以及他所做的救恩。作为基督徒，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做这样的信使，向世界宣告神的旨意。各位，很多传道人都打过这样一个比方，我觉得很贴切。 就我们这些已经与基督和好的人啊，就好像说是神所差派到这个世界的大使一样，我们属于那一个国度的人，属于神国的子民，但我们现在还活在这一个国度当中，活在这个世界上，那么我们就有责任把那一个国度的荣耀荣美向这个国度来彰显。所以第三，传扬福音是我们的责任。但是在传扬福音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其实是有阻碍的，对不对？我们上一次讲了三个阻碍，对真理的认识，福音真理的认识不清是一个阻碍，内心的惧怕是一个阻碍，生命没有见证也是一个阻碍，对不对？当然我会觉得呢，对很多人来讲呢，你不一定把这个福音真理能够讲得多么的顺畅，但是你有多种不同形式的方式彼此配搭来传福音，对不对？即使其他的形式，比如说打电话邀请慕道朋友来聚会，这个形式也是可以的，但是呢依然是有阻碍的，这个阻碍主要是惧怕。你会发现主要是惧怕，当然惧怕是有 不同的形式的哈，是有多种形式的。我们可能害怕自己缺乏能力，缺乏说服力，这也是一种惧怕，对不对？我们可能害怕被人拒绝，被人白眼，对不对？我们可能害怕被人嘲笑，不理解，我们可能也会害怕被别人认为我们迷信，我们还可能害怕面临压力逼迫等等。你会发现每个人的惧怕点可能是不一样的。我要告诉你们的是，在初代教会彼得保罗他们也惧怕。我为你读一节经文，使徒行传18:9-11，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，不要怕，只管讲，不要闭口。哎，各位你发现没有，伟大的使徒保罗，几乎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宣教士了，他也怎么样，他也惧怕，因为主说不要怕嘛。主为什么要说不要怕？因为 他怕嘛，所以主要安慰他不要怕嘛。所以感谢主，我们惧怕，至少在这一点上跟保罗很像。这表明什么？这表明保罗需要主的恩来传扬福音，我们也需要主的恩，主的力量来传扬福音。保罗其实人家怕的，你一直这些年来你一直误解了保罗，对不对？你以为保罗不怕，对吧？不是的，保罗的信心，保罗的热心，就是在惧怕中顺服主命，在惧怕中服侍主，在惧怕当中靠着主的恩典对付自己的惧怕，胜过自己的惧怕，还是照样去传福音。这个是不是更贴近我们？如果你说保罗不怕，我们怕，那我们就没法效法保罗。但我要告诉你，保罗怕，我们也怕，但是保罗要面对的是他在惧怕当中去对付自己的惧怕，去靠着真理，去靠着主恩继续的去传扬。主说不要怕，只管讲，不要闭口。然后接下来主说，我有我与你同在，必没有人下手害你。各位坦白来说，如果你在地上的使命没结束呢，其实你是没法去见主的，这是事实。接下来主说了另外一句话，我觉得非常应该会非常的激励保罗，也非常的激励我们。主为什么让保罗不要闭口，只管讲呢？主说，因为在这城里有我许多的百姓。你突然发现这个很震惊，对不对？我们有没有过这样的想法？因为在这座城里有神许多的百姓，他们可能尚未听闻福音，或者很多年前他们听过一嘴，但从来没来过教会，或者小的时候跟父母去过教会，但是已经 完全忘记了圣经和信仰。我们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？其实很多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可能主要借着你我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？因为在这城里有我许多的百姓，我们必须看见这一点，不看见这一点，我们就很难去为主做工。然后接下来经文说，保罗在那里住了一年零六个月，将神的道教训他们。所以神呼召人来到基督的面前，既然神，请注意，你在这段经文当中，你有没有发现，其实保罗只是一个管道，只是一个神手中的仆人和工具，是神在呼召人来到他的面前，对不对？那既然如此，我们就是在替神来做神所托付的这一件事情。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我们都会背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你有没有发现这件事情是有能力的？就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什么意思？传扬福音并非来自于我们自己的能力，乃是来自于圣灵的能力。每一个基督徒都能传福音的原因是，每一位真基督徒里面都有圣灵的内住。当我们去传扬福音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经历圣灵的大能，这是很实在的一件事情。你是不是很少经历圣灵的大能？你自己仔细思考，你什么时候能经历圣灵的大能？听神话、顺服神话的时候能不能经历圣灵的大能？悔改认罪的时候能不能经历圣灵的大能？敬拜的时候能不能经历圣灵的大能？听到的时候能不能经历圣灵的大能？传扬福音的时候能不能经历圣灵的大能？换句话说呢，其实在这里你有没有发现圣灵的大能呢？有两个点了。当然第一个点就是圣灵的大能就是将福音应用到我们的身上，听到、祷告、敬拜、认罪，就是将福音用到我们自己的身上，这当然是圣灵的大能，使我们忧伤痛悔，使我们改变，使我们有力量过圣洁的生活，这都是圣灵的大能。但别忘了，圣灵的大能也要借着你我把福音应用到别人的身上，这依然是圣灵的大能，就是传扬福音。要知道每一位真基督徒里面都有圣灵，这是事实。你想，那一位圣灵曾经改变了你我的生命，对吧？哦，这是事实，改变了你我的生命，重生的大能。这一位圣灵也正在塑造你我的生命，对不对？使我们过圣洁的生活。那么，我要告诉你，这位圣灵也赐给我们能力去传扬福音，为主基督做见证。我21年春天回过一次西南，当时教会的一位会友，他的父亲当时是之前是一个成都市的一个局长，非常的刚硬，刚硬到一个地步，谁跟他提耶稣他就过来扇你，就过来骂你。这做高官做久了，人是很高傲的，你知道吗？酗酒到一个什么地步哈，酗酒到一个地步，就是他是不按顿儿喝酒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有些人说一天喝三顿儿，这个还算不上，他是时时刻刻拿着酒瓶子，就是我到了一个地步，人才其实60多岁，已经像80、90岁的人，浑身骨瘦如柴，非常的刚硬。正好我在那期间呢，他的女儿来跟我说，让我去对他传福音，我就跟同工去对他传福音了。你知道我心里怎么想的？尽人事，听主命，甚至听主命都放在一边了，就是尽人事。哎呀，之前的会友让你去传福音，你总不好意思不去给人家家人传福音嘛，也就尽点责任而已。 当时心里是这样想的，去了之后我也没客气，反正就是把福音的基本信息直接一股脑的40分钟全给他讲一遍。我觉得他快死了，真的，那个样子真是快死了的样子。哎呀，那个刚硬啊，简直是他的妻子和他的女儿就坐在床头，就要起来打我们，就要起来跟我们干仗，但是他其实起不来。哦，我传了那一次，听不听我都讲，讲完之后我就走了，讲完之后我就走了。但你知道吗？按我的常理来讲，他肯定不信，就是真的不信，真的不会信的。后来同工打过电话来给我说，我眼泪都流出来了，人家信的太真了，真到一个地步，就是后来也不知道是什么契机，他就信了，信了之后就天天对着他的女儿和妻子再给我讲，太好了，我太想听了，使徒信经再给我背一遍，主导文再背一遍，我就想听耶稣的故事，再给我讲，再给我讲，我就要听，我什么事都不干，我就要听耶稣，就是自己就渴慕到这样一个地步，就天天在床上祷告，自己不能看圣经了，就祷告，自己不会祷告，就请他的妻子和女儿为他祷告，不是为他的这个生病恢复祷告，就是为他说，我就觉得耶稣好，是我的救主。哦，这个改变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。不到一个月他就离世了，因为其实已经苦瘦如柴，就是病入膏肓了，不到一个月就离世了。你知道这是上帝第一次让我发现，我只是栽种和撒种的，神叫他生长，我压根没想到他会信。这叫什么？这叫圣灵的能力。我做这个见证的意思是，弟兄姊妹，你如果有传福音的机会，放心大胆的去做，去讲，去带人来，去听慕道， 去给他福音单张，跟着他一起捋一遍，你哪知道他当时骂你的那个人他不会信主呢？有可能骂得越凶的信得越真，是有可能的，我们不知道，甚至我们都不能管人家信不信，不是人家信不信决定我们要不要传，对不对？不是这回事吧？是主的命令决定我们要传，是我们要回应主的恩典决定我们要传，是因为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传。但是放心，主将得救的人数就天天加给我们，那个叫结果，在主的手中，绝对不在我们的手中。不是因为你的口才，不是因为你的能力，不是因为你的逻辑，只是因为圣灵的大能。但是我们当今的本分就是这个。我知道有些人会说，我们自己太糟糕了，以至于不敢传福音，就是自己没法为主做见证嘛。是的，我也会劝勉你说，的确基督徒应该省察自己，提醒自己过圣洁的生活。但你知道，这并不意味着说你只有完美了才能去传福音，如果那样的话，你一辈子都没法传福音，因为你永远都不可能完美。一位神学家说，福音的信息的美好之处就在于，神拯救罪人，拯救的就是像你我一样，像他一样，就是像你传福音的那个对象一样的罪人。什么意思呢？的确，美善的基督徒的柔美的生活能是福音的见证，是的，没问题。但是他提醒说呢，从一个罪人转变成为一个基督徒的这样的生活也有见证的力度，就是你的罪，你的糟糕，你的败坏，你依然的去来到了主的面前信主，这本身就是一个见证。所以我们不单有圣灵的帮助，你要知道神的话本身就是有大能的，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，对不对？我之前传福音的时候，特别是带领慕道班，带领慕道朋友，跟慕道朋友谈道的时候，我之前前几年走入了一个误区。什么误区呢？就是我总想把福音讲得特别的精彩， 才算把这个福音传了，就是有理有据啊，精彩有说服力，逻辑清晰，让人头脑这个对这个福音觉得无可辩驳，他怎么辩我都能把他给驳倒驳回，我觉得这就算传福音了。但是事实上后来我发现这本身是一个误区。什么意思呀？当然你尽可能的要把福音讲清晰，这是责任啊，但你千万不要以为是因为你讲的多么生动形象有说服力他才信主的。后来我会发现有些时刻呢，有些时刻我就是要非常直白的告诉他说，把那个福音的信息宣告出来，就非常直白的宣告出来，无论当时他听不听，接不接受，相不相信，我说我就是这样信的，我今天晚上在这里跟你说，有一天你要站在主的面前，那一刻你会想起我今天晚上说的话，主要呼召你悔改，你要认罪，你要认识耶稣基督，只有他是唯一的道路，有天堂有地狱。其实这些信息本身是有力量的，因为神的话语本身有力量，因为神会在人的心中来动工。所以你如何评估自己的传福音是否成功呢？很多人觉得自己传福音不够成功，对吧？我给你一条评估传福音是否成功的标准，成功的传福音就是你忠心的传讲了纯正的福音信息，这就是成功的传福音。就你忠心的去传讲了符合圣经的那个福音信息了，这就是成功的传福音了。不在乎当时他有没有绝志祷告，绝志了也有可能是骗你的，放心。不在乎他当时有没有这个反应是什么，不在乎当时的所有的一切都不在乎，只要你忠心的把这个信息传了，这就是成功的传福音。哎，如果他在拿石头想打死你，可能就更成功了。斯蒂凡、保罗、彼得，大概都经历，耶稣都经历过这样的事儿，对不对？就至少你的信息对他非常的有触动。所以我们的工作是什么？就是忠心的把这一个福音的信息传讲出来，让人认识耶稣基督，回转、悔改、认罪。那么我们撒种，你也不知道谁浇灌，但是只有神让它生长。这就是我们当尽的责任和本分，忠心依靠神来做神的工作。你要知道得救唯独在乎神呀，所以我们传福音应当大有信心。如果得救在乎你的口才的话，放心别传了，我们没什么口才，没什么能力，没什么见识，没什么智慧，如果取决于这些的话真灰心。但是圣经说得救是在乎神的拣选，神的恩典，神的大能，所以我们可以大有信心，并且神也乐意使用我们这些卑微的、软弱的、愚拙的器皿，只要我们在其中殷勤，就会有结果。这些结果是什么？你是愿意跟一个聪明人一起工作配搭干活，还是愿意跟一个笨人一起干？肯定你愿意跟一个聪明人嘛。你是愿意跟一个年轻力壮的男人一起干，还是跟婴儿一起干？肯定是跟年轻力壮的男人一起干嘛，对不对？但我要告诉你，传扬福音这件事是你跟神一起干的，你跟神同工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至少我们才是这件事的后腿，神不是，对不对？大有信心跟神同工传扬福音。最后我要分享一点关于传福音的实际操练。传福音确确实实是神的命令，是我们的责任，是对神的回应。传福音也需要靠着圣灵的大能去面对这一切，但传福音也需要实际的操练。传福音是基督徒生命实际的操练，这就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我们不应该仅仅等着机会到眼前，等着机会自己上门。有些基督徒机会上门了，他都把这个机会给关了，人家主动来找他，他都不讲。神的心意是什么？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各位你仔细想，每一个基督徒都有机会，对不对？ 神都有赐给你的资源，赐给你的人脉，赐给你能接触到的那群人，对不对？每一个基督徒都有机会，神要我们的是去与他们分享福音。无论神把我们放在什么样的处境当中，这都是神的呼召。当然你一开始操练传福音的时候，可以从那些容易够得着的机会来下手，这个是合适的，因为有一些机会是很自然的。你去大街上去遇一个跟一个陌生人讲，这个挑战是很大的，但是你去跟你的熟人讲，亲戚朋友家人同学同事这些熟人讲，这个机会相对来讲是很自然的。再举一个例子，当然我们教会在这一点上整体上见证还是可以的，但是我希望你们在这一点上更加的努力。什么例子呢？就是我们作为父母自然就有向孩子传福音的机会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个机会，那就是大罪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其实事实上我们这个时代的教会，就是我们的上一辈的基督徒，绝大多数人错失了这个机会，你不得不痛心地承认这一点。就是很多60岁左右的基督徒，他们有相当比例的孩子是不信主的，或者说尚未信主的，这个其实是错失了这个机会。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，向孩子传扬福音，这是神放在我们生命当中最自然的、最基本的、最基础的机会。孩子一旦大了，你就很难够到他了，趁着他还在你的身边，这个叫机会啊。这些年我告诉你，实实在在的我告诉你，我遇见过太多的父母都到崩溃的地步，他一心想的是孩子能够信主，但是孩子尚未来到主的面前。那对于这一类呢，我要告诉你说，你依然有机会，你依然需要有信心，不是对你的信心，是的，你过去亏欠了神，亏欠了你的孩子，这是个事实，得认。但是主并不撇下你，你要天天为他祷告，回到家就抓住机会跟他讲耶稣，把他带到教会里来。我最近跟同工们商量，我们教会可能需要印一批福音单张，找到一些合适的福音单张，我们印一部分，每一个会友拿一部分，自己先好好的背，好好的看，然后身边的人来了就拿出来福音单张，一对一的跟他聊，吃饭的时候，孩子回家吃饭的时候，天长日久不回来，他总不好意思不让你说嘛，你就说，说10分钟也好，说20分钟也好，这是一个机会。亲朋好友在我们的周围，这就是我们的机会。当然你不仅仅要说，确实基督徒生命的见证很重要哈。这也你当你开始预备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，就意味着你开始要预备成为一个成长的基督徒。为什么很多乐意推动传福音的教会通常相对来讲比较火热，比较活跃，灵命要比较好一点呢？有一个原因哈，就他不好意思不成长呀。他去传福音的时候，这么美的福音如何配得上这个福音，他需要成长呀。福音本身需让他成长，第二他去做主工的过程当中他会成长，因为传扬福音主要有两点嘛，第一口，第二生命嘛，见证嘛。那这个其实是塑造我们的一个机会，但是我要说，传福音的机会总不是自然的临到我们身上的，有的时候我们要寻找这样的机会。我问你们读一段经文，哥罗西书第4章3到6节， 保罗这样来论述关于传福音这件事儿。哥罗西书四章三到六节，保罗说，请哥罗西的教会为他祷告，说也要为我们祷告，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，能以讲明基督的奥秘。我为这被捆锁，我为此被捆锁，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。你们要爱惜光阴，用智慧与外人交往，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，好像用盐调和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。我觉得这段经文给至少给了我们传福音的一些步骤。首先保罗怎么说？第一，在传福音开始这项圣工之前，我们应当祷告，对不对？保罗在这里请哥罗西的信徒为他祷告，让他得着什么传福音的机会，就是为他开传道的门，能以讲明基督的奥秘。哎，一方面机会要祷告，为着传福音的机会来祷告；第二，也为着自己能够清晰的分享福音信息而祷告，能讲明福音的奥秘吗？如果连保罗这样的伟大的宣教士都需要为这件事情祷告，我们当然也需要。第二呢，保罗也说我们需要用智慧与外人交往。第一，我们要祷告，对吧？这节经文告诉我们，第二，我们要有见证。什么叫用智慧与外人交往？意思是要注意自己的言辞、行为和生活，确保我们在生活当中确实是能够彰显福音，让外人看见的时候就将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。第一，祷告；第二，生命见证；第三呢，保罗说要爱惜光阴。爱惜光阴的意思其实就是抓住时机，是指这个意思哈，抓住时机，意思是不要坐在那里等机会，要积极主动的寻找传福音的机会。保罗呼吁我们对传福音要有迫切感。第四呢，他还说啊，第一是祷告，第二是生活的见证，第三是抓住时机，第四，我们要将传扬福音，把福音传扬的有智慧。什么意思呢？因为这里保罗说要用盐调和，用盐调和的意思在这里其实是有滋有味的意思。这表明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的话不能是空洞的、乏味的、无物的，我们的话应当是丰富的、生动的，能够激发人的思考的，我们的话应当是温和的，能够劝他们来到主的面前。那这样做就有一个结果，就让我们自己知道能如何的回答个人。所以他发现了祷告、见证、抓住机会、将福音传扬的生动丰富，这都是我们要去预备的。所以关于如何传福音呢，我可以举几个例子。比如第一，你可以带亲朋好友来教会参加慕道班，这就是在做传扬福音的工作。第二，你可以有意识的和来到教会的新朋友，特别是慕道朋友，建立友谊，就有意识的做这件事儿。当然特别指的那些带新朋友、带慕道朋友来之前教会的人，跟他们建立常规的友谊。第三，你可以使用福音单章。福音单章有的时候它是很好的工具哈，帮助你把那些福音信息讲得清楚、讲得明白。第四，你可以邀请那些慕道朋友一起参加主日聚会，一起听道，听完道之后跟他一起交流，然后下去跟他一起吃个饭，吃碗面、吃碗水饺都可以。这些其实都是在参与传扬福音的工作。求主来帮助我们，传扬福音是主所托付的大使命。最后问大家三个问题来引发我们的思考。第一，既然神吩咐我们要去传扬福音， 那么我们是否就应当顺服见证神？答案是是的。第二，既然传扬福音是圣灵的大能在做工，我们是否要相信神会透过我们这个器皿来成为别人的祝福？答案是的。第三，既然传扬福音是实际的属灵操练，你是否愿意选择一种具体的方式来参与到传扬福音的事工当中？答案应该是是的。阿们。愿主祝福大家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主，我们一起学习如何传扬福音，也求主你带领我们，使我们成为那一个被福音激励的人，好使我们带着热情和激情去参与到这一个伟大的使命当中。我们也知道一人不能完成大使命，但主你把这个使命托付给你的教会，也托付给每一位重生得救的基督徒，使我们参与到这个圣工当中，我们就有力量，我们也知道这是你的命令，这是我们对你恩典的回应，也是我们的责任。求主带领我们，与我们同在。感谢赞美主，将一切荣耀归给主，祷告奉主的名求。阿们。阿们。好，愿主祝福大家。